自己的不义。主啊，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打开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是化解问题的智慧。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今天有这个许多的资讯是以前没有办法得到的，没有办法呢能够找得到的。在历史当中，没有任何的时代有这么多的知识我们可以广泛的利用，我们也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得到不同的知识。随着资讯的发达，那么也将许多的知识普遍化了。无论你曾经受过多少的教育，只要你懂得用电脑，你就可以上网，你可以到不同的网站去，网络去找到一些你要的知识。从医学的知识到修车的知识，你都可以在网上都可以找到的。那么简直真的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啊。回想到早期在二十世纪，大概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并不是这样子。只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够获到这个所谓的文化科学的知识。在南洋，记得我的曾祖父，他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下南洋，感谢主的恩典，他是一位敬畏主的人，那么神也大大的使用他，带领了第二批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去做开垦的工作。回想看到他的回忆录的时候呢，我们发觉说，当初那些几百个人到南洋地方去开垦的时候，找我的曾祖父要一份工作的时候呢，他们不需要受过任何的教育，他们都可以有一份工作，都可以找到两餐啊。那么我们看见说，那个时代如果有一些的教育，小学的教育的话呢，已经是了不起了。那么到我的祖父那一代怎么样呢？祖父那一代的时候啊，你有初中毕业，你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了。我的祖父每一次的告诉我说，他才念到初中三啊的时候，他就来工作了，因为家里面呢有许多的兄弟姐妹要靠他来抚养啊，所以他15岁的时候呢，就到一个小学里面做教师，然后呢他就做了省长的秘书啊。那么我的祖父呢是好学不倦的一个人，他虽然呢只有这样初中的教育，可是呢他经常在省长的这个书信的来往当中呢，省长跟省长之间的书信来往当中呢，学习到很多东西。他告诉我说，他当省长的秘书，很多时候是省长当他的秘书啊，因为呢那时候的省长呢都是英国剑桥毕业的，那么他们对这些英文用得非常的好。我祖父的英文非常的好啊，比我父亲的好，比我的还好。我父亲当年出国念书的时候呢，并给我祖父啊，我祖父还特别改了英文又寄回去给我的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你这个 grammar 用的不对。那我当初出外留学的时候也曾经试过写信给我的祖父，他也照样的把我的 grammar 改了一塌糊涂又寄回给我。哇，我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一个初中毕业的人竟然可以有这么好的英文啊。原来呢真的是那个时候的程度跟我们现在的是大有不同啊。到了我的父亲那个时代，大学生大学的学士就寥寥无几，有学士有硕士学位的呢就是顶呱呱了啊，留学国外的游子回到自己的老家就可以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呐、啊。家中的父母呢看见大学归程的这个学子啊，就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今天的时代不同哦，今天大学生满街都是啊，每一个行业所聘请的至少有学士的学位，对不对？有本科的毕业的啊。那么公司呢对员工呢有高等教育的学历啊， 也那个邀请呢也不出奇了。问题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是不是比我们的前辈更有知识呢？其实并不一定的。我举个例子吧，小李他在念这个微生物的博士学位，那么他的研究博士的论文是有关某一个氨基酸 amino acid 的功能，某一个 amino acid 的功能。那么他对氨基酸呢，应当是有的确有非常多的认识，他也算是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他现在是小李博士，可是他是否对于国家的贫穷的事情有答案呢？他是否对于伊拉克的战争有什么样的答案吗？也许没有，也许有。可是以前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不同的领域上面都有见识的，真是博学多闻啊！再好像是博学寡闻啊！啊，就好像莱昂纳多·达·芬奇，达文西，他这个人的确是不简单。他不单只是说知道怎么画画，他也对人体的构造呢非常的有研究有心得。不单只是这样，达文西是第一个人发明潜水艇的，你知道吗？达文西还有呢，伽利略他不单只是发明这个望远镜，他也说我们的地球是圆的啊。另外他对圣经也非常的熟悉，还有Benjamin Franklin 也是一样的，还有爱迪生等等的这一些人，现在的学者却只知道自己所研究的有限的领域或者是有限的项目啊。这也是和现代的教育呢也有相关的关系的。现代教育的系统教导的方式跟现实啊其实有一点的距离的。教育家选择什么呢？选择教合乎现代风气和政治正确 politically correct， 而却放弃了这个事实和历史的正确性。我们认为说我们现代没有绝对的真理了，所有的真理呢都是相对的， all truth are relative， 所以呢就没有这个绝对真理的观念。他们认为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绝对的，一加一呢并不等于二，并不一定等于二，二加二也并不一定等于四啊。这种的教育文化的熏陶之下，越来越多人对于基督教也认为说这些基督教是不可信的，认为说我们这些忠于圣经，我们认为有绝对真理有绝对道德标准的人是没有文化的，是没有学识的。因为我们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而且世人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自己所做的向这位创造主而交代。那么这些自认为有最高深学问的人来看的话，我们的思想是落后的，我们的思想是无知的。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是被人看不起的，被人所轻视的，也是跟十字架的道理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怎么说呢？就是说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本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那些排斥基督教、排斥基督救赎信息的人，他们不相信十字架的道理有任何的能力，他们却愿意去相信、去追求世间所谓的深奥的学问。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世俗的道理跟十字架的道理到底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世俗的道理跟十字架的道理 生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到世俗的道理是非常微妙，可是却是大惑不解的道理啊。什么是世俗的道理呢？也就是今天对我们文化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想。这一种的道理已经渗透在人间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自从人类堕落之后都已经在里面了。这一些世俗的道理对于走向灭亡的人来讲呢是有智慧的，因为是从走向灭亡的人所发明的。这些走向灭亡的人是拒绝神的人，是背叛神的人，他们的信息是人本主义的信息，也是无神的信息，也是自我的信息。世俗的道理是非常微妙的，也是非常的有魅力的，许多基督徒都被他吸引了，有的基督徒部分的被影响，部分的接收，有的基督徒呢却是全盘接收。举几个例子吧，现在流行的世俗微妙却大惑不解的教导吧，我举四个例子吧。第一个例子，现在普遍教会的教导，没有好的自尊心就不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也不能够与别人有良好的关系，因此呢灵命也没有办法长进。哇，这个道理微妙吗？微妙啊，这个道理微妙却令人大惑不解。圣经怎么说呢？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请注意听我念。保罗跟他的同工们说什么呢？保罗跟他的同工说，我们不敢啊，请听啊，我们不敢以为自己有资格做什么，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出于神，他使我们有资格做新约的仆役。这新约不是从义文来的，而是从圣灵来的，因为义文会使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也非常 consistent， 非常的一贯的就说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能力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姐妹，圣经跟世俗的智慧有一点相反的哦，就是不是靠提高人的自尊，而是靠着神的灵神的话来解决人跟人之间的矛盾，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来解决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而是靠着神的灵神的话。第二个世俗的智慧参透了教会的是什么呢？就说到世界上最严重的罪就是说自己没有价值。在现今这个世界啊，人们最大的需要就是提升自我的价值。说得好吗？这个道理说得妙吗？非常的好，非常的妙啊。提升自我的价值，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是圣经的真理，今天世界会更乱啊。如果这个是神的话语的话，那我们教会很糟糕啊，四分五裂啊。为什么？因为我要提升我的价值，你要提升你的价值，大家都在提升我们的价值，我们各个人就变成性格巨星，我不能够容你，你不能够容我啊，大家就吵起来，就打起来了。圣经又怎么说呢？请看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耶和华这样说：智慧人， 不可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可夸耀自己的勇力，财主不可夸耀自己的财富。夸口的，请听，要怎么样夸口呢？却是要因了解我，这个我是神，认识我，这个我也是神，而夸口。认识我是耶和华，我在地上施行慈爱、公正、公义，因为我喜悦这些事。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当主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服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教导。主耶稣说，当我们做完一切吩咐我们所做的事的时候，应该这样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做应份做的。弟兄姐妹，是的，我们没有什么所可夸的。当我们人离开了神，我们真的是身无价，没有价值，我们没有任何的价值在我们身上。可是就是让神因为他的慈爱的缘故，他的爱眷顾我们，在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呢，我们的价值就在他的里面，我们的价值是在他的里面，我们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第三个，参透到教会里面来的什么呢？是这样的信息，我们不应该讲到罪性、地狱或者跟神永远隔绝的事情，我们只应该建立别人。说得好吗？很好。说得微妙吗？非常的微妙，似乎很积极，对吗？嗯，是的。可是却是大惑不解的道理啊。圣经怎么说呢？请听上帝对以西结先知说，以西结先知，上帝在以西结书33章第8到第9节，上帝对以西结说，如果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定死亡，你以西结却不出声，警告恶人离开他所行的，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我却要因他的死追究你。这个你是以西结啊。如果他又跟以西结说，如果你警告恶人叫他离开他所行的，他仍不转离，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弟兄姐妹，上个礼拜三，我们大理车里区的牧有一个长辈前辈啊，他带领我们灵修。这个前辈在国内传道了十几二十年，这个前辈也经过了许多的风波，许多的运动。他带领我们临时传道人做挑战。他说，现在西方人的教会，甚至现在华人的教会，很少讲罪，很少讲十字架的道理，只是讲一些悦耳的道理。这个传道人有错，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讲，而且他已经苦口婆心的讲了很多很多次。弟兄姐妹，的确是的，我受神的呼召，我没有别的信息，我只能够讲十字架的道理，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够劝罪人归向神。这个传道人也在大陆有这么多的培灵会福星，许多的信徒，这么多人悔改归主，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宋善杰博士讲罪，宋善杰博士讲十字架，宋善杰博士劝人悔改归向神。他说，如果宋善杰博士现在还在这里的话，如果他现在站在讲台上的话， 他会不会改变他的信息呢？不会的。这位传道人也说，当年山东大复兴讲罪，就是因为讲十字架，不是人愿意听的，但是一定是人最根本的问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教会，让我们真的是好像先知以西结一样，负起这样的责任，要向人家劝人悔改，劝人认罪，劝人回到十字架的脚下。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也是门徒训练的道路。门徒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没有别的选择。第四方面，在三年前我收到一个广告，这个广告呢是推销这个妇女大会的一个广告，妇女特会的广告。那我看那个广告的时候呢，有一个 workshop， 有一个讲座是这样写的，我就大惑不解。十人，我打了第一次，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吗？ I'm confused，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他说，我就问他说，神告诉神的，我说神犯罪了吗？他没有回答，他就把电话挂断了。我以为说是电话线出了问题，我再打一次，饶恕自己，饶恕神，才能够得到平安跟满足。你如果不饶恕自己，不饶恕神，你不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义。这个道理微妙吗？不，非常的微妙。这个道理却是令人困惑不解的道理啊！真正的平安跟满足是饶恕自己、饶恕神所得来的吗？十字架的道理是必须从饶恕神、饶恕自己所经历的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又是怎么说呢？主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主耶稣把什么事情告诉我们的呢？主耶稣把他受死的事情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把圣灵的事情教导我们，主耶稣也把得救的确据告诉我们，他去为了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主耶稣说，他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是要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是否也被这些世俗微妙却令人大惑不解的道理而吸引呢？我是否也接受这一些的想法呢？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这些的说法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却没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我再讲一遍，这些道理可算是没有，可算是没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人际上的困难。这些是世俗智慧，并不是属神的智慧。上帝珍贵这样的道理，说什么呢？第19节，格林多前书第一章19节，经上记说，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啊。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的29章，当时候亚述王，这个亚述王的名字叫做希拿基利，他要攻击犹大国，犹大国的王他就心里面就非常的慌张，犹大的百姓们心里面也非常的慌张，神就兴起了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告诉百姓、告诉国王说， 你们且慢且慢，你们要多多的依靠耶和华神，耶和华神必有他的方法。但是这一帮的人不听，这一帮的人就反叛，他们就去找了埃及，跟埃及王联盟，要对抗亚述国。可是你知道吗？却神的愚蠢就成为了智慧。怎么样呢？神就兴起了一个天使，他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就杀死了185,000个亚述的大军。这个你可以在列王记下的第17章17章和以赛亚书的37章36节你可以看得到。世俗的智慧的特征就是专顾自己，靠自己。世俗微妙的信息告诉世界上的人说，你是独立的，自足的，你不需要靠神，因为你是进化论的产品，你是最高级的动物。弟兄姐妹知道吗？甚至我们基督徒啊，也认为自己是动物啊。最近看到一份的家庭的杂志，里面也是这样说，我们是最高级的动物。基督教的杂志也这样说，真是的。他们认为说我们不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的肉体、文化、道德能力就证明人类可以有足够的资源、知识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这是世俗的信息，真实吗？可靠吗？很明显的，神并不认为说这个信息是真实、是可靠的。请看看第20节，智慧人在哪里？经学家在哪里？经世的辨识在哪里？神不是只处事智慧变成愚笨吗？智慧人是谁啊？就是外邦的哲学家。经学家是谁呢？也就是犹太的律法师。辨识是谁呢？是希腊的辩论专家。当时他们有辩论专家，整天在辩论的。在主后的2世纪，有一个玄辩家，他名叫做亚Aristotus， 他这样说，他说在哥林多的城市里面，每一条的大街小巷都有所谓的智慧人，人人各有他们解决世间问题的策略。你到每一条街、每一条小巷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智慧的人，而他们都可以告诉你怎么样解决世上的问题。请问这些聪明人的智慧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世上的问题有没有圆满的被解决呢？世上的问题有没有得到圆满解决的答案呢？我们来看看几样事情吧。第一，贫穷。我们有没有把贫穷从这个社会上除去呢？哦，詹姆斯，你的意思是说连美国经过了这么多年社会的进化还有贫穷的吗？有。3年前别忘记了，我们去 Arizona 做短宣，还没有去之前的3月，我先去考察那个地方。我一到那边，开车离开 Phoenix 越来越远，越近到印第安的保留区的时候，我就越来觉得说越不可思议。我还在美国吗？还是我在非洲一个落后的农村？我看了之后就令我大惑不解。哇，为什么美国有这么贫穷的地方？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酗酒？为什么还有这些没有解决的东西？我看了之后真的是心里面沉了下去。好了，我们不要说去 Phoenix 吧，我带你去底特律的市中心。底特律的市中心里面也有许多许多的贫穷的人。好了，我们每一次去移民局，你会走一条路叫做 Mount Elliot， 你就走那条路就好了，光光你是走那条路， 你就会看到说旁边的房子，旁边的人是多么的破烂，多么的贫穷，是那些没有家可归的。好了，我们不要说底特律好了，我们说安城好了， Ann Arbor。 Ann Arbor 这个高等学府的所在地有没有贫穷呢？如果你礼拜六早上你睡得醒的话，七点钟你可以到到 Ann Arbor 安城的市中心的 St. Andrew Episcopal Church， 你去看一下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有多少贫穷的人。诶，人的智慧不能够解决这贫穷的问题吗？奇怪，人的智慧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呢？在科学和医学的研究和发明的先进，很说的好的仪器，好的药物，请问我们有没有将疾病从这个世界上除去呢？各种的癌症还有艾疾病有没有保证得到痊愈呢？况且我知道今天也有许多人感冒，许多的孩子在伤风感冒，对不对？诶，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啊。诶，不是刚刚打了预防针吗？对啊，在这个冬天开始之前我们打了预防针，可是还是感冒，为什么呢？奇怪，苦难，学问越高，我们对人的全的怜悯的心但是越来越多才对嘛，社会的关怀，社会的服务该是越来越好吧，可以把苦难从这个世界上除去吧。可是人在精神上，人在肉体上，还是受到种种的压力，还需要承受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压力。诶，透过250多种的心理学、心理治疗、先进的研究，观察人类的行为跟思想，诶，人应该对人有更多的了解，能够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啊，更加的能够增进婚姻的美满啊，帮助人承受压力啊。反而发现说越来越多的病态，而不是减少，是越来越多，却没有把握使人完全从病态的当中走出来啊。诶，不是靠药物可以吗？奇怪，怎么不可以呢？怎么不行呢？诶，不是去年刚刚在这个 West Virginia 的 campus 开枪杀死人吗？诶，为什么上个星期在 NIU 又有杀人的这个事情呢？奇怪嘛，怎么搞的？心理治疗不是好吗？不是可以解决人的问题吗？为什么人还是处在苦难的当中呢？大惑不解，大惑不解。还有怨恨，我们能不能够说服人的心呢？告诉他们说，仇恨其实是一件具有毁灭性的念头啊，对人耿耿于怀啊，有一天会闹出人命来的。人有智慧，人有许多的人生哲学，可是为什么人心就是存着这么多的苦毒跟怨恨呢？为什么人有这么多的知识还是彼此的伤害呢？人有这么多种族歧视呢？真是令人大惑不解。战争应该是过去的事情吧，应该是历史吧，是文化的时代吧。现代的人，我们有知识的头脑，我们该可以和平共处吗？诶，事实并不是如此哦。还有战争，国家跟国家的战争，人民跟人民之间的战争，种族跟种族之间的战争，人跟人的战争，夫妻之间的小李飞刀，兄弟姐妹的小李飞刀，父母跟孩子的不和。诶，人的知识怎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呢？可惜，虽然人有了所谓的高深的教育和学问，我们还不能够解决社会上最根本、最基本的问题。这问题是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就存在了，无可厚非的。我们看到科技的进步，我们看到新的技术、新的仪器、新的药物、新的理论，可是在人生的生命当中的问题上面 却没有持久的答案。聪明人在哪里？学者在哪里？哲学家在哪里？这些人为了人生重要而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什么答案呢？世俗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是独特，我们是特别特殊的人，我们不需要靠神，因为我们比神更聪明，更有能力。现在许多电视节目，许多的书籍在宣讲人自足的福音， Our self-sufficiency gospel。 你要往自己的里面来看，你要安静的打坐，把你内在的能力发挥出来，这样你就可以成为神，你跟神有同等的能力啦。哇，这是微妙却令人大惑不解的智慧啊！他们找到神了吗？圣经怎么说？请看第21节。因为在神的智慧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然不能认识神，乐意借着所传的愚笨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弟兄姐妹，人的智慧找不到神，人的智慧不能认识神，采取了主动。神看见人在绝望当中的时候，他给我们希望，他给我们出路。这些人没有找到神，反而怎么样呢？反而在罗马书第一章说，为自己造了偶像。其实他们并不是要找真神，他们是要找一个合神心意自己欲望的神。人想成为创造者，而把真神变成被造之物。他们要神来认同自己所做的，要让神来认同自己所定的标准，道德标准，要神来肯定他们所做的是对的，是合法的。我们不愿意去敬拜顺从创造我们向我们启示真理启示自己的神。第22节说什么呢？犹太人要求神迹，希腊人要寻找智慧。犹太人说，给我一个记号。希腊人说，给我一个逻辑。好吗？我们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教育，逻辑是从希腊人开始的。犹太人说，我们要看到神迹。希腊人说，我们要找到逻辑，不符合我的逻辑，我不能够相信。犹太人说，我要看到神迹，没有看到神迹，我不能相信。就算神给他们施行神迹，就算神给我们启示了他的话语，就算神给我们解释了他的逻辑，历史证明还有许多的人，灭亡的人，不肯相信他，不肯相信他。我们不想有任何的竞争，因为我们想做我们自己的王，我们拒绝相信神，我们不愿意放下自我，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根本的需要，就是要信赖，要依靠全能的创造主。十字架的道理是怎么样的呢？是微妙却大惑不解。十字架的道理是愚笨却大有能力的道理。那些拒绝主耶稣的人不知道十字架的道理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命。这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呢？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不能够承担的罪。这个有极其深远的含义啊。什么含义呢？第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罪性。人的本性是恶的，自从人堕落之后，人的本性是恶的。弟兄姐妹请听清楚啊，我们家的孩子本性是恶的，我们的配偶的本性是恶的，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本性是恶的，外面的人本性都是恶的。世俗的道理却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世俗的道理 恩虽然会做错事情，可是我们生来就是好的。承认我们有罪太过分了，太笨了，二十一世纪了还说这种道理，不能接受。弟兄姐妹，这是十字架道理其中的含义啊。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人是无法自救的，我们不能够不单只是有罪性啊，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能够为自己的罪而做了什么。我们是活在罪的管制之下，我们人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我们为自己找不到出路啊！我们人是完全堕落的。 We are deprived, totally deprived, total depravity。 人只能够暂时改变人外在的行为的问题，而不能够对付人真正内心灵魂的问题。所以上帝必须采取主动，上帝必须介入我们的生命。这和那些自认为内在有超凡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所相信的是完全的是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的道理对这些人来说是愚笨的，是蛮有攻击性的，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相信的。二十三节保罗继续说，保罗说什么？我们却传扬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看来是愚笨的。这个犹太人看来是绊脚石，在外族人希腊人来看也是愚笨的。走向灭亡的人，他们不认为说他们需要一个救主，他们不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呢需要依靠神，他们不肯承认的。十字架的道理是要我们谦卑自己，十字架的道理是要我们向上帝降服。骄傲自大的人听不进去，自满自足的人也不能够接受十字架的道理。可是那些愿意谦卑接受十字架道理的人，这愚笨的信息却是神的大能，这愚笨的信息也是化解问题的智慧。十字架道理成为无法自救的罪人的唯一，成为我们走向死亡的人唯一的途径。在属世的眼光来看是愚笨的，对上帝来说是他的智慧。二十四节说，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基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除非弟兄姐妹圣灵感动，否则走向灭亡的人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信主多年的人或者是在教会长大的一样的，除非圣灵感动他们，否则的话他们看见十字架是什么东西呢？他们看见十字架只是一个装饰品而已，他们看到的十字架只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工具而已，十字架只是一个曾经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一个被钉死的判死刑的一个刑具而已。各位弟兄姐妹，对我们信主多年的人来讲，十字架好像变成一个麻木的、一个不够惊鲜、不够刺激的东西而已。今天许多人挂着十字架装饰品，2月14号情人节，这个装饰品怎么样的呢？ Diamond 钻石的这个十字架送给情人、送给爱人、送给太太，对不对呢？只是变成一个装饰品了。弟兄姐妹，十字架的含义多过这一些。十字架的道理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十字架也是主给我们的生活原则的能力。请听清楚啊，十字架的道理不单只是对我们的救恩有关系，也对成圣有关系。什么是成圣呢？成圣就是说到我们信主之后应该怎么样在这世界上活，应该怎么样来依靠主而活。 所以十字架也是我们生活原则的能力啊。十字架的道理看来是愚拙的，因为它含有是非而是的属灵实况，也就是 paradoxical nature。 是非而是 paradox 是一个哲学的名词，也就是指到说两方面互相的矛盾，但是呢合起来却能够和谐。两方面互相的矛盾，可是呢合起来的时候呢，你就看到和谐了。圣经说上帝成为软弱的，我要救我们。圣经马太福音16:25说，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定要上吊生命。为我们牺牲生命的，为我为耶稣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也是 paradoxical nature， 这是 paradox。 圣经说谦卑是喜乐的途径，这也是一个是非而是的 paradoxical nature。 圣经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上去的方向是往下走，上去的方向是往下走的哦。得到新生命的方法是要死。世俗的人看这些的真理真是愚笨的，可笑的。可是当我们相信并且将生命建立在十字架的道理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十字架大能的真实啊！这是上帝的大能，那些所谓的聪明或者是有高深知识的人所经历不到的。相反的，那些单纯信靠的人必定得到十字架的能力，靠着它我们能够解决人根本的问题，也是关键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唯有先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才能够解决其他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经历十字架在你生命当中所产生的能力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按照十字架的标准来走了。怎么走呢？路加福音9:23，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走这条路了。路加福音9:23教导我们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信主多年的夫妻，结婚也是很多年，可是呢家里面每一次争吵鸡唇不宁，并且要闹离婚，他们就来到他的牧师的面前，就把他们的情况告诉牧师。这个牧师就用路加福音9:23就问他们，你们认为说你是基督的门徒吗？他们两个夫妇说是是。你们愿意跟随主的话吗？是是。好，刚才我听到的你们所说的都是我什么对他什么不对啊，我做到什么他没有做到什么啊，都是以自我为义。你舍己在哪里啊？舍己在哪里？你有没有天天把你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呢？你有没有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呢？两夫妻，你看我，我看你，是啊，我们都没有舍己，我们没有舍己，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婚姻可以美满呢？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就如十字架是将主耶稣基督处死的刑具，它也是我们处理老我的原则。天，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骄傲自大自我为义，脱下不好的习惯，穿荣耀主的好习惯，每天不要想不荣耀神的事情，操练只想合乎圣经原则的事情，这样你在神的面前就能够领受他的生命和能力了。这样你就看见十字架的道理，愚蠢却是大有能力，却是化解我们问题的出路。 各位弟兄姐妹，罪被除去，培养讨神喜悦的好习惯，彼此认罪，彼此饶恕，和好，个人效法主耶稣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也是十字架的能力，是解决问题的智慧。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上帝能力的彰显，神有能力使自己软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也有能力使你谦卑，并且将自己奉献给他做神的器皿。感谢神，他已经将能力赐给我们。当你放下你自己，当你顺服他，你就可以得到他的能力去爱，爱别人，包括那些你认为不可爱的人。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愚笨的，我们不要在意，我们不要妥协，因为最终他们是要灭亡的，最终他们的意见是要被毁灭的。重要的是什么呢？乃是神的话。因为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只有他，只有神，因为最终还是神的话存到永远。最后我们大家都要面对上帝，最后还是神的话算数。二十五节说，因为神的愚笨总比人的智慧，软弱比人的刚强。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爱是超过我们言语所能够形容的。上帝在我们无助的情况之下走进了我们的生命，走进了你破碎的心灵的世界里面，赐给你化解生命问题的智慧。他爱你，甚至赐下他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真理告诉我们，人包括你包括我是全然败坏的，罪已经延伸到人性的每一个层面，整个人不能够做什么去讨神的喜悦。感谢神，他没有见死不救，在绝望的当中，他愿意为相信他的人开一条出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条相信他的人都愿意如果走上去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能力，我们就能够得到化解问题的智慧。许多人很可惜已经拒绝了他，将来也还会有人不肯接受他。但是凡相信主基督说十字架的道理，却是神的大能化解问题的智慧。亲爱的朋友，你人生有困难吗？你还在最终挣扎吗？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要悔改，要认罪，要来到主耶稣十字架的面前，要靠他十字架的大能，他能够帮助你化解你的问题，因为十字架是化解问题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似乎你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大能，为什么呢？乃是因为很多时候你靠你自己，你靠人的智慧去行事，这些世俗的道理虽然很微妙，但是却是捆绑你的，令你大惑不解，没有出路啊！今天主耶稣要你谦卑自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领受十字架的大能，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化解我们的罪，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化解你跟人之间的矛盾。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来看是愚拙的，但是在神来看却是他的大能智慧。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的诗歌，牺牲的爱。 主要向你挑战。今天我奉主耶稣的名问你，你是否看见你的人生充满了罪恶？你是否看见你没有能力去解决你个人的问题？今天主耶稣要你认罪悔改，他愿意帮助你，愿意把十字架的道理告诉你了，愿意你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你愿不愿意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来，我可以来带领你来做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看见了，把手放下。还有吗？还有吗？还有吗？我们不要再推迟了，不要再以自己的智慧来过日子了，因为我们的路是灭亡的路，唯有主耶稣的路是真理，是唯一可以走向永恒的路，解决人类问题的路。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今天信靠他？如果没有了，我们请刚才举手的跟我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为我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是的，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每一次都是走很多迂回的路，很多没有智慧的路。我以为是聪明，我以为是有出路，可是走来走去却没有出路。求你饶恕我，我今天愿意归到你的面前，愿意以你的智慧来帮助我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求你进入我的心，掌管我的生命，奉主名求，阿们。第二，我要问基督徒，奉主耶稣的名问你，你是否以小聪明来过生活呢？你是不是要逞强呢？要说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有智慧呢？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舍己的路，是牺牲的路，是摆上的路。你要做主的门徒，你得要摆上，你得要牺牲，你得要接受这样的道理。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也请你举起手来说，主啊，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举起了放下，举起了放下。如果你座位前面有地方跪的话，你可以跪下来，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如果没有位置，你可以在前面来，我们跪下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主啊，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哦，主啊，以十字架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主啊，世人讥笑你，世人看不起的路，却是成为我们的智慧。主啊，的确我们人生有许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哦，主啊，这个根本就是罪。主啊，我们看见你十字架的道路是要我们向罪死，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生命。今天我们跪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次的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我们愿意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我们愿意走上十字架牺牲的路。主啊，将我们自己仰望交托，我们每一天对待我们的家人，对待我们的同事，对待其他的人，不可爱的人，主啊，求你时时的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舍己， 我们不能够自我膨胀。哦，主啊，愿你自己再次的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跟随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你是赦免我们的主，在你里面有恩典有怜悯，在你里面有恩典有真理。主啊，谢谢你，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因为真理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自己。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主你的样式来，接触圣灵的果子来，充满着主你的样式，效法主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再来唱一遍。
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舍命，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何等牺牲的爱，圣洁甚至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甚是完全是，尽我赎你永活的真神。
我们再来唱副歌。
何等牺牲的爱，圣洁甚至成为赎罪祭，何等能力甚是完全是，尽我赎你永活的真神。在这个时刻，我心只有你，我的主，我唯一的爱。
我们请吴牧师带领我们祝福。
当年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他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末了。
弟兄姊妹平安，借这样的机会来欢迎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聚会的朋友弟兄姐妹。要是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能够认识，然后我们好在会后能够来欢迎你。你今天第一次来的话，好，我们欢迎你，请坐。有报告事项都在节目单上面已经打了，特别有一项报告，就是我们开始在征求去 Gretchen House 的那个bus 的 driver。 是这样子的，因为每次在冬天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没有停车位，这边也不够停下去，会塞在雪堆里头，所以他们就选择就不来了。那我想说，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发挥我们的爱心，要是你 available 礼拜天早上你可以早一点点来，要是你有 van 在礼拜天早上早一点点，也许十点钟左右，你就先把你的家人通送到教会来，然后你就开车到 Gretchen House 在那边等啊。然后晚来的弟兄姐妹，要是你开来这边，你发觉到这里没有停车位了，没有关系，我们在 Gretchen House 那边我们有一个空的 bus 在那边等着，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家人也放下来，然后你就开着你的车去到那个 Gretchen House 停在那边，然后搭那个弟兄的 或姐妹的车子从 Gracious House 到教会来。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有几位，可能三到四位就够了哈，不用太多。那假如你有这样子的负担，神也感动你，那请你跟徐万利弟兄联络，跟他讲说我愿意做 bus driver 这样子。那我们会在停车场这边呢，我们会给那个 bus 留一个空位。好，所以等到这个 bus 他把所有人都载完了之后，他之后他可以自己停在这边这样子。好，那我这是一个特别的报告。第二项呢，就是少年团契啊，又是他们会在跟去年一样会参加这个 Life Changers 这个宣教的活动，今年会在6月21号到28号举行，那费用是150块钱，详细的内容请大家自己看。那第二行那个报告的最后一行那边有一些乱码啊，应该是说如果有意参加的人，请先缴25块钱，那其他的事就把它划掉吧。啊，第三项。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去年的奉献的那个收据已经出来了，假如你还没有拿，报税的季节已经开始，就请你按照你的姓名去那个盒子那边取笔这样子。好，谢谢大家，默祷必散会。